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8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人中情，走正修炼路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6日。我是1998年底得法的老弟子，20多年在生命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，可正是这短暂的瞬间，生命在法中被洗净重塑。下面将自己修炼中的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，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斩断情丝，破茧而出。从记事起，我对父母的怨恨就很深，认为他们做事不公平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偏袒妹妹，尤其是看不惯母亲那种无事生非，无理也要搅三分的市井之息。在修炼初期，每当我提起父母，各种委屈就会涌上心头。13个月大时，随着妹妹的即将到来，我被父母送到了异地的外婆家，小小年纪就饱尝了寄人篱下的苦楚。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回到父母身边，迎接我的却是他们的冷漠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当时外婆给我穿的一套新衣服也被母亲硬生生地从身上扒下来，穿到了妹妹的身上。渐渐地，我明白了自己是家里多余的人。长大后，对于父母，我更像是个债务人，不仅工资如数上交，即便出嫁也是净身走进夫家的门。随着修炼的深入，我悟到，一切不公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。心中的怨恨也随之淡去。一天，叔叔与我商量，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了，能不能由我来照顾他们。一想到自己从小到大与父母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本能地摇了摇头，可又想自己是练功人，大法要求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。选自转法轮，况且照顾父母也是儿女应尽的义务，于是我答应了。由于我家住房面积较小，只有两室，我和孩子各住一室，且父母喜欢独居，我便和父母商量，把他们的房子卖掉，在我家附近重新买房，这样既能满足他们的居住要求，又方便我来照顾他们。父母欣然同意。虽然父母名下有3套住房，可他们把2套大一点的房子分别过户给了弟弟和妹妹，只剩下1套单间房，按市价只能卖30万元，重新买房至少得70-80万元，而父母手头也没有多余的钱，我只好把自己名下仅有的1套公寓房给卖了，解燃眉之急。卖房进行得很顺利，买房麻烦可就大了。尽管新买的房子面积比原来的大，楼层也比原来的好，可父母不是嫌房型不好，就是说采光太差，反正没有一处是满意的。来来回回折腾了近半年，也没有买到合适的房子。最后趁孩子出国留学之际，父母硬是搬进了孩子的房间，等孩子放假回家只能住快捷酒店，弄得孩子直哭，爷爷给我的房子我却没地方住。我赶紧向孩子赔不是，是妈妈的不对， 只要有合适的房子，我们马上就买。孩子不再言语，从此很少回家。父母也一直不提买房的事，一住就是十几年。原以为事情会到此结束，没想到时间一长，父母又像从前那样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不是嘟囔着房子太小住得不舒服，就是含沙射影的说我骗他们的钱，只30万元卖房款。有时两人还会一唱一和，一会儿抱怨电视机有问题，一会儿又说冰箱质量不好，往往是刚换完这个又吵着要换那个，光电视机就换了3个。开始的时候，面对父母的无理取闹，我含泪而忍，忍不住时也会解释几句，到了后来经历多了也就不放在心上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母亲当着弟弟弟媳的面又说我骗他们的钱，这时一向寡言少语的弟弟突然对着母亲发起火来，不是说好大姐照顾你们，房子归大姐吗？更何况我和二姐每人也分到了一套房，不要没事找事。母亲表情怪异地说，我忘了。弟弟走后，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我在心里不停地对师尊说，请师尊帮帮我吧，弟子快承受不住了。这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在脑中浮现，因为人有情在，生气是情，高兴是情，爱是情，恨也是情，喜欢做事是个情，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，看谁好谁不好，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，一切都是情。常人就是为情活着，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，一个超常的人，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，要突破这个东西。我心不禁一震，口中一遍遍地重复着，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，一个超常的人，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，要突破这个东西。忽然间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我是一个练功人呢，不得按照法的标准来做吗？静下心来，我向内找，父母的种种表现不正是自己执着情而带来的麻烦吗？因为执着亲情，才会认为父母做事不公，全然忘了一切皆有因缘。因为妒忌心不去，才会怨恨父母偏袒妹妹，也正因为自己有看不惯母亲的心，缺乏修炼人应有的慈善之心，所以才使父母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才促使母亲无事生非。原来问题全出在我这里呀。对照法，我进一步向内找，父母为什么总说我骗他们的钱呢？原来我把那30万元卖房款理所当然的当成了自己的钱，这不正是执着钱财的心给自己带来的磨难吗？想到此，我决定把钱还给父母。第二天上午，我约上弟弟弟媳，带着母亲到银行把30万元存入他的名下。看着母亲开心的样子，压在我心头几十年的怨恨瞬间消失了。第二部分，心系众生，正念正行。邪恶对大法的迫害在人间已延续了20年。20年来，大法弟子不畏艰险，通过坚持不懈地讲真相，使众多生命远离了被毁灭的边缘。可是仍有一部分人，他们虽然知道大法好，但在邪恶的高压或利益的诱惑下，还会有意无意地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因此修炼人的正念正行对众生得救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为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正念》中讲过，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。几年前我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，从走进洗脑班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把自己摆在了救度者的位置上，一切由师尊做主，绝不允许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纵警察、610等相关人员、单位领导与家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，一定要让与此事有关的所有生命 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关洗脑办后不久，家人闻讯而来，一见面妹夫即劝我不要认死理，并说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我对妹妹说，你们来这里只能是帮我，其他问题回家再讨论。这时弟媳在一旁对弟弟说，还是找熟人走走关系吧。我说不用，我是在单位上班时被绑架的，你们就找单位要人。此后弟弟和弟媳不停地往返于单位洗脑班要人，直到我安全回家。由于本地同修的及时曝光，短时间内海外营救电话像雪片一样飞来，在很大程度上震慑了邪恶。据洗脑班陪护人员讲，他们指610人员对你和颜悦色，对别人指其他同修整天阴沉着脸，甚至还训斥。由此可见，外面同修的及时营救对里面同修来说是极大的支持。在此也向所有参与营救我的同修说声谢谢。一天上午，参与绑架我的区国保大队长来到洗脑班，说要与我聊聊。我说可以。他开口就问，你有没有参与溯江？我笑着说，这个问题好像超出了你的职权范围，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，但我可以告诉你大法弟子为什么要溯江。听完我一番诉说，徐国宝大队长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起身说道，我会秉公执法的。大约又过了十来天，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。我对负责转化我的610人员说，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稍顿了一会儿，我又说，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，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，如果有一天法轮功真相大白于天下，你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良知呢？到时你能躲过正义的审判吗？他表示自己说了不算，让我与主任谈。第二天610主任找我谈话，因刚进来时我们交谈过一次，所以这次交谈比较简短，气氛也比较融洽。他问我有没有参与溯江，我说不能告诉你有还是没有，但我可以告诉你溯江是合法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溯江。紧接着他老生常谈，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。等他说完，我就问他，法轮功真相你一定知道不少吧？他说经常看明慧网。我告诉他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他说知道。我说我要回家。他说明天办手续。说完就离开了。从洗脑班出来后，单位对我被迫害期间造成的离岗做公休处理。我随即找到相关领导，告诉他我要公休外出旅游。他说，平时我一直很关照你，甚至出事后还到里面指洗脑班去看你，但有些事情我也很为难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慈善地对他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不让你在无意中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其实我对旅游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为了你及家人能有美好的未来，我才决定外出旅游的。他恍然大悟，连声说谢谢。回首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既有得法时的喜悦，也有走错路的痛悔，既有磨难中的坚守，也有证实法的壮举。所有的一切都是生命在法中实践着人成神之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炼路上有诗看护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15日。我天生性格泼辣，得理不饶人，谁都不敢惹我，但年纪轻轻我就得了颈椎病、膀胱炎、偏头痛、痔疮、三叉神经痛等多种疾病， 我们村大队书记的妻子一天见到我说，小姑娘，我看见你咋总打针吃药呢？你练法轮功吧，这功法可好了，能去病健身，但要练法轮功，你可不能打人，不能骂人了。我说，我这嘴能板得住吗？他说，慢慢学你就板住了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大法修炼。随着学法练功，我身上的疾病都好了，我还明白了许多法理，知道了怎样去做一个好人。慢慢的，大法改变了我，使我这个没理也能变三分的人变成了遇事也能为别人着想的人了。那是1998年7月份，我28岁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2000年的冬天，雪下得特别大，我家住在农村，道路很窄，路面很滑。12月14号，我乘坐城乡公交车去县城同修家取师父的新经文，返回到我村车站点。我从客车上下来没走几步，突然从对面驶来一辆大客车，咚的一声把我撞倒在地，像撞在石头上发出的声音一样，我一下就昏迷过去了。从12月14号出车祸那一刻起到12月底，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一直处在昏迷状态。后来听家人和村里人说，我被撞倒后头部血流不止，鼻孔也流血，还不停地呕吐，肇事司机吓坏了，边与我家人联系，边拦截过往的车辆往医院送我。可是有几辆车从我身边过去，谁也不拉。这时过来一辆法院的车，也推辞不拉，肇事司机跪下来磕头央求，才把我拉到县中医院。医生检查说是脑出血，必须立即手术。等家人赶到医院签字后，做了开颅手术。手术后，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在昏迷中，我乱抓乱挠，踢人打人，点滴管也往下拽，还踹给我打针的护士，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，几个人才能把我按住，医生也没有办法。这时家里人想起我是修大法的，知道我最听师父的话，最相信大法，他们就把师父的法相请来在我眼前晃，让我看。虽然在昏迷中，一看到师父的法相，我即刻就能安静下来，不抓也不闹。家人和医院的大夫都看到了这一奇迹，都称赞大法的神奇，家里人都十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在这昏迷的半个月里，只要我一出现异常，家人就给我看师父的法相或大法书，我就能安静下来。现在我知道，在弟子生命攸关的时刻，师父一直就在我身边，一直在看护着弟子。昏迷了半个月，新年到了，师父将我的元神送回了我的肉身，师父为我还了命债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醒过来了。我醒来的那一天晚上，在睡梦中见到身材高大的师父将一个大法轮枕在了我的头下。当我明白这一切的时候，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，感恩的心无法用语言表达，一股强劲的能量注入了我兼修大法到底永不动摇的金刚意志之中。尽管当时身体极度虚弱，我还是试着下地，在两个床的空隙间练功，但两腿发软，站不住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咬着牙坚持练，每天都坚持练功，并坚持每天背法，有时是师父点悟我背法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一个多月就出院了。这么重的车祸，各个常人是做不到的。出院时，我的头上还带着纱布，晚上做梦，师父把我头上的纱布拽掉了，醒来后我赶紧把纱布拿掉了。出院没几天，又出现拉肚子的假象，拉了三天三夜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，我不动心，等拉肚子的假象过去后， 我的身体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浑身是劲儿，什么重活都能干，跟家人一起种园子。家人们亲眼目睹我的变化，都觉得不可思议，都称赞大法太神奇了，都认可大法。第二部分，子宫肌瘤不见了。2016年，由于我利益心太重，忙于挣钱，我做了一个小本生意，烤冷面。我下午三四点钟去烤，半夜回来，所以早上不愿意起来练功。慢慢的，学法练功就跟不上了，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我，出现了子宫肌瘤的病业假象，平躺着用手一摸都有小碗口那么大。全家人都劝我去做手术，我坚决不去。我说，你们别怕，我坚持练功两个月就好。我向内找，都是因为挣钱心切，发正念清除这颗利益之心，心里不承认这个病业假象，我连想都不去想它。有时想用手去摸一摸，手刚伸出去赶紧缩回来，学法练功都跟上，并求师父从另外空间把这个瘤子拿走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瘤子真的不见了，是师父给拿走了。这件事使我深深地体悟到，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不打折扣，什么难师父都能帮你化解。第三部分，警察明天就放你。2001年7月，警察又开始非法抓捕大法弟子，六七个警察闯入我家，当时我正在抄写师父的红银，进屋就是让我放弃修炼，按手印，否则就抓人。我坚决不按手印，他们就把我绑架到洗脑班。一路上，我一直在给他们讲真相，有的警察听明白了真相，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。其中一个警察好心劝我，大姐，你就按了吧，按了就回家了，就不用去遭罪了。我说，我不能按，我练功后什么病都没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我按了手印就等于背叛师父，放弃修炼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知道劝不了我，就不再吱声了。到了洗脑班，警察提审我，你为什么练法轮功？我就跟他讲了大法怎么使我变成一个好人，我的病没吃一粒药都好了，还讲了那么大的车祸放在常人身上早就没命了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，并且我没讹人家一分钱。听后警察说，明天就放你。我说，你放我是放我，但我不按手印。第二天早上，他真的放我回家，还掏出十元钱给我做路费。我说，大法弟子不占别人的便宜，我不要。他硬是给了我，还亲自把我送到门外。之后我把钱给了另一个同修，替我还给他。我知道这是他明白了真相，师父把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，他善的一面体现出来了。20年的修炼，一路走来磕磕绊绊，我能走到今天全凭师父的加持与保护，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，弟子唯有精进精进再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女婿来我家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9日。初次见女儿的男朋友，我和老伴儿都很满意，女儿一直不谈对象，按她的话说，最好找个修炼人，即使本人不修炼，家里也得有修炼的人，本人对大法绝对不能排斥，这也是我和老伴儿的观点。同修给女儿介绍的这个男孩是个大学生， 师范学校毕业，在外地工作两年了。他母亲修炼法轮功，他本人也看过大法书，对大法是认同的。这个青年的外貌和谈吐给人不俗的印象，这也是我和老伴儿初次见他时就比较满意的原因。他们结婚以后就在我们家安家了。女婿家境比较困难，要在省城买房根本就不可能。刚结婚时，他见每天都是我做饭，就提出要和我学做饭。我说好啊，心想，只要你想学我就教，学会了也是一门手艺。我虽没真正学过厨艺，可我对做菜挺感兴趣的，从年轻时就喜好，遇到名师就讨教，回来就在家鼓捣着做。可是他一伸手真不是那样，我让他把馒头溜上，他就问蒸馒头得多长时间，我给他解释蒸和溜的不同。我一回头，他就又问，爸，你说蒸馒头得多长时间呢？我又和他解释，他茫然地看了我一会儿，就扭头走了。我把菜炒好，盖上锅盖，想焖一会儿。他来到厨房，掀起锅盖，拿着锅铲就胡乱翻几下。炒菜可是有讲究的，不该翻时不能翻，该焖时就得焖，可他哪管这些。我想让他帮忙摘个菜，转脸不见，他就拿着锅铲炒起来。我一看他也不是做饭的料，竟帮倒忙，就不让他到厨房来了。他倒落个清净，也可能正合他意。他要么在客厅呆坐着，要么玩手机。我心里真不是滋味，这孩子咋这样？背地里和老伴说，老伴也一脸的无奈。交流一下形成共识，来到咱家就是缘分，咱先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。可是这个心真难去，开始还意识不到，虽然说是有一颗看不上他的心，可是就他这表现，让人怎么看得上？相处时间久了，我对他愈加看不上，我不止一次的在心里替女儿委屈，咋找个这样的？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他还有吃夜宵的习惯，回到家拉开冰箱，把能吃的都拿出来，吃完一抹嘴，就到卧室休息去了。吃剩的饭菜和碗筷都在桌子上，根本就不收拾。所以我每天早上做饭前，都是先收拾再做饭。老伴儿有一次说他，老家人谁要吃了你爸做的菜，到处得说多少天，说老厅长在家款待他，那菜做的真叫一绝，可你吃完了好歹刷下碗。老伴儿说的是气话，回头就跟我说，我这咋能看得上他呢？不行，还是我的问题，他这么做肯定是针对着咱俩的心来的。他刚到本地时，我找朋友在一家大型商场给他安置了一份工作，人家一见他问了下情况，加上我的关系，马上就让他当卖区长。可是干了一段时间后，人家见他工作不行，不懂商业，就把他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他也感觉适应不了商场的工作，就把工作辞了。他在这家商场上班期间，中午不能回来吃饭，我都是头天晚上就把饭菜准备停当，早上再加工好，用饭盒给他盛上，盖严实。亲家母都说，我对他像是父母对待正在读高中的孩子。辞掉工作后，他就整天在家坐着，也不提再找工作的事，好像工作不工作与他无关似的。我问他啥打算，他一脸茫然。我和老伴儿在家发正念，就是针对自己这颗看不上他的心发正念。我和老伴儿约定，不看他的缺点，只看他的长处，一定要扭转对他的看法。女婿有一点很好，什么时候叫他学法， 他都会顺从地拿起大法书看上一会儿。虽说平常极少练功，可是一说法轮功，从来都是很谦恭。在家闲了半年后，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所私立学校，这家学校是贵族学校，聘用教师的标准很高。我和老伴儿告诉他，请师父加持，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学校，校长带着一帮人面试他，用英语问他以前在商场工作，为什么不干了，却要到学校来教书。前面面试的人都听不懂英语问的是什么，他当时却听懂了，很得体地用英语回答说是归队，说自己以前上的就是师范院校，这才是自己应该来的地方，这一下就给录取了。这不是师父的加持吗？师父在看护着他呢。老伴儿对我说，这个女婿能有这缘分，肯定都是师父安排的，咱只有向内找自己。女婿还有一个习惯很不好，就是解了手不冲便池，这真让人受不了。给他说，他像没有听到一样。一次，我很郑重地跟他谈这些问题，讲做人的基本道德、基本礼仪，他也很听话地坐在那儿听。我讲完了，女儿说，爸，你问问他听懂你说的话了吗？我一想，这还用问，我又没讲什么高深的道理，他哪能听不懂？可是女儿一说，我也就随口一问，我说的啥意思，你听懂没有？谁知他一摇头说，没听懂，我不知你说的啥。我当时真有点发懵，我这女婿是个傻子吗？看着多精明的一个人，平常有点发傻吧，可毕竟还能说得过去，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听不明白，全然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女儿在一旁嘟囔着说，他就这样，你说我能不和他生气吗？可是这能是偶然的吗？这背后肯定有必然的因素。我和老伴儿交流，老伴儿说，可能是去我太爱干净的心，还有我这抱怨他的心也不应该有。面对这样的女婿，我和老伴儿都很沮丧。可是很快老伴又提醒说，咱这沮丧也不对，也是人的东西，也得去。是啊，是执着心就得去。他解完手走了，我就到卫生间去冲水。冲的时间长了，我这颗心磨掉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也知道便后要冲便池了。他可不是不冲便池这一个坏习惯，比如不洗袜子、内裤，洗完澡从来不关排气扇，回到家衣服随便丢。就说洗衣服吧，大件衣物好说，往全自动洗衣机里一搁就行了，袜子裤头得自己动手洗吧，可都不知他藏在哪里。一次老伴儿发现他都是把袜子掖在鞋子里，一找就是好多双，老伴儿就翻出来给他洗，边洗边说，我这抱怨心和嫌弃心都太强了，我就得把这些不好的心解体了。洗了一段时间后，女婿就不再藏袜子了，裤头也知道自己洗了。和老伴儿交流，我们都认识到，这几年的磨合真是刺激心灵。别看都是家庭琐事，可真是去人心呐。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，如果这个女婿是自己的儿子，女儿是自己的媳妇儿，咱还有没有那种只把女儿当成自己人，把女婿当成外人的心？其实这都是与咱有缘的人，都是师父的亲人，咱怎么能有这种分别心呢？理是这个理，也知道，可老是感觉与女婿有种间隔。随着修炼和提升，这种隔阂基本消除了，现在女婿有问题也和我商量了。一次他到厨房刷锅，老伴儿说他，以后你别刷锅了， 这可不是你应该干的事，这锅我来刷。你把手机、电脑、打印机维护好，比什么都强，那可是技术活。他笑了，那种被尊重的感觉，让他感到自己确是这家庭中的一员。老伴说，女婿是个好女婿，这样的青年在现今的社会中，能保持住道德，洁身自好，太难找了。看着他有时发呆，也不通世故，可却有他淳朴的一面。他来到咱家可不是图什么富贵来了，是为了去咱们的执着心来的，咱可得谢谢他。目前我们的家庭可以用其乐融融来形容，这一切都归功于师尊的教导，归功于伟大的佛法，谢谢师尊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遇车祸而不惊，心念他人见神奇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航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9日。我今年65岁，是国家公务员。1996年6月，邻居介绍我去公园练法轮功，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整天一身轻，浑身是劲儿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年轻。我做财务工作，不贪不占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深得领导信任。书记、主任都看了转法轮，同事患胆囊炎，当时他妈得了癌症，母女都走入大法修炼，病症都好了。2018年11月份的一天早上，我为讲真相救人的事情，在道上骑着电瓶车时，突然被一辆后面追上来的摩托车当的一声撞倒，摔在地上了。他的摩托车压在我的电瓶车上，我的整个脚和腿被电瓶车和摩托车压在下面。当时躺在地上，左边胳膊和脚很痛。撞倒我的摩托车司机吓傻了，站那儿不动也不说话。这时附近建筑施工的院里跑过来四个人，看到此情景，一个人说，快给他点钱。那人不吱声，呆呆地站着。我说，你别怕，我不要钱。你们都别害怕，我没事儿，我不会讹他的，我不要钱。看热闹的那些人还是说，快给钱呀。可能他怕我要求上医院，会花很多钱的，就想先给点钱，好让我快点走吧。我说，你们别怕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快给我看看电瓶车能骑不？当时我想，电瓶车是用来救人的，快快看看能骑不？我的整个脚和腿还被电瓶车和摩托车压在下面，这时他们才把车子扶起来。我的电瓶车被撞掉很多碎块，当时脚蹬子杆弯了，他们用手掰了掰，能骑。我也慢慢地站了起来，我说，别怕，我不会讹他的，别怕。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是按真善人做好人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我也不要他的钱，只想告诉你们一件好事，三退保平安。请问你们都入过党团队吗？他们都说入过队。我给他们一一起了化名，都退了少先队，并告诉他们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难时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们说好，记住了。我骑上车到同修家，告诉他我被摩托车撞倒了，左肩好痛。他看看说，起包了，有半个鸡蛋黄大的包。他说，疼吗？还能骑车回家吗？我说，能，没事儿。回到家，左肩和左脚痛得很，我想上床躺一会儿休息一下再去同修家，又一想，不行，已经约好了时间，不能耽搁， 以免让同修为我着急，就赶紧换衣服。一抬，左胳膊已经不能动了，我就低头用右胳膊先拖，让左胳膊配合，左胳膊就是抬不起来。这时痛得我眼泪出来了，想出去找人帮我脱衣服，又一想不对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对呀，我有师父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大法师父会帮我。我就又把头低下再低下，反复几下，套头衣服脱下来了。我像个孩子似的哭了，哭得泣不成声，说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弟子又让您操心了。这一忙活，去同修家的时间有点不够用了。平时我家住处很少有出租车，我想今天要是坐出租车，时间会够用的。当走到我家公交站点时，这时道口来了出租车，我向他摆手，他没动。我就跑过去问，你在等人呢？他说，等你呢。我说，太好了，谢谢你。他说，这地方太偏，都不愿来，今天有活过来了。我说，你不能白来，告诉你一件好事，三退保平安，远离灾难。你入过党团队吗？
入过。
那就起个化名帮你退了。他说，好。这时有人要搭车，他说耽误你时间了。我说没关系，都着急，让他上来吧。正好我给他也退了队，我也到地方了。小跑了几步，坐上客车。我想在我身边坐的人都是与我有缘的人，我要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与真相，帮他退出党团队。当问他时，他说我入个团。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行吗？
行。
告诉他，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平安幸福。谢谢。当我到站下车时，正好看到同修骑自行车也到了，告诉我还要坐几路车到哪下，他就骑车到那个站点去等我了。对那里我有点陌生，这时旁边一大姐听到了，说跟我坐一趟车到那儿下，到时我就告诉你。我说好，谢谢。一同坐上车后，我说姐你真好。他说我是老师。我说那你一定入过党了。
入过。
大姐，我帮你从心里退了党吧。
行。
我再告诉他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到神的保护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他很高兴地说谢谢。回到家一脱袜子，脚面肿了，黑了。在晚上练功时，左胳膊不敢动，那我也练功，左胳膊不能抬起，我就用右手把着左手，一点一点往起抬，这样左胳膊会抬了，开始能抬到肩那么高，很痛的，我也抬。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用右手把着左手，尽最大能力抬高。就这样，我天天坚持学法，发正念，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天天坚持练功，不懈怠，不安逸。三天，我左胳膊能抬到头上了。一周，左胳膊能自己配合抱轮了，也能梳头了。感谢师父为弟子承受了痛苦，弟子一定要多救人，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实修，回报师恩。身体好了，我才告诉孩子。孩子说，你咋没让我领你去医院看看，防止以后有后遗症。我说我不会的，我的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我。你看我没去医院，没吃药，没打针，没花一分钱，全都好了，没有后遗症。我直说，老姑，你看我爸在屋里自己摔倒了，住院治疗花好几万元，现在也没好，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，爸你快和我姑练法轮功吧。我家亲朋好友们看到我亲身的经历，见证了大法，都说
你就好好练功吧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从没因为我多次被绑架迫害反对大法说过我。虽然我60多岁了，但我觉得自己比修炼前40岁时身体还棒。正因为我按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孩子们着想，身体健康，20多年没吃一粒药，没打过一针，孩子也亲身受益大法，工作都很顺畅。我家儿子儿媳只要来我家就给我买水果买菜，大米豆油都不用我买，儿媳年年给我买衣服用品等。我家小孙女儿从生下来就姥姥家管，孩子们从不占用我的时间，都非常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，让我多救人，也都做了三退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不要怕心，也不当勇士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2月5日。随着学法的增多，修炼的用心，最近悟到一点法理，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切磋，就是不要怕心，也不要当勇士。我是跟一位同修大姐搭伙去发资料讲真相的，同修大姐的智慧理智对我帮助很大，她建议不在正对摄像头的地方讲，还有红绿灯附近不讲，因为红绿灯处都有摄像头，不在警察巡逻的公园附近讲，不对多人讲，对多人容易受干扰，有一个不听会影响其他的人等等。开始我觉得这样太小心了，后来也就感觉这样干扰很少，效果也很好。再后来通过学法，师父一再强调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这样关于注意安全的法讲的不少，这里不再赘述。有一天突然我悟到，也许这样才是正念吧，既讲了真相，又保证了安全，世人不造业，大法不受损失，同修不受损失，这就叫理智吧。最近明慧网刊登了有同修因为在大门口贴了真相对联，被邪党领导路过时看到了，从而被绑架了。这个同修家住大街，已经不是一次被绑架关押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这个同修不住大街，或不在大门口贴真相对联，邪党领导路过时就不会看到，也就想不起来这里有法轮功的事，同修就不会被绑架，这个邪党领导也不会造业犯罪。据说这个同修很胆大，没有怕心。过去我们都觉得没有怕心就是正念很足，起码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想。我们想想，怕心只是一种执着心，没有怕心只去掉了一颗心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它只是人的一种执着欲望，就这么一颗心，只去掉这一颗心，还得把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各种心，人的心多了，所有的心、各种欲望都得去掉，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。我们不要怕心，但也不能当勇士，勇士是常人，不是修炼者所为。没有怕心是好事，但也不能不注意安全。是不是出来显示心等别的人心了？欢喜心、争斗心、证实自我的心，这些心都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，被绑架了，是不是这些心在作祟？师尊在转法轮中讲，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，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，由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，这是破坏大法，不会保护这种人的。师尊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明示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理智，正念正行，才不会给大法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 一点浅显认识不当之处，望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